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问题。那么，昨天在会议的解释当中，我们也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我们认为，同性恋也好，变性人也好，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人权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当然，我们既要重视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也要兼顾对多数人权利的保护。目前特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对相关利害关系人、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的性别取向，我们特区政府是奉行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不干预、不歧视这个原则。当然，我们也在学校的教育的程度上，我们在学生当中也教导、引导学生，尊重少数人在方面这个性的选择和取向，教导学生认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多样性。另外，弗瑞先生也提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认同和身份资料的问题。那么，特区政府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们也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做出了一个研究。那么，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在世界11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那么是有57个国家是允许变更法定的性别的，当然也有59个国家和地区是不允许变更法定性别的。那么，在允许变更法定性别的这57个国家当中，那么有28个国家和地区是要求申请人要进行相应的摘除性器官手术以后，才允许改变他的原来的法定的性别。目前在我们特区的法律体系当中，我们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直接的规定来处理这个变性人的问题。当然，我们在立法上也是持续的推进相关的工作，我们要在这个社会有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然后推进有关的工作。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这个身份资料的更改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我们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司法诉讼，那么通过法院来确认有关的性别的这个变更问题。当然，这种模式的处理方法是一个个案式的处理方法，法官在每一个个案当中，他的裁决会因应案件的不同。那么他裁决的理由也会有所不同。另外，弗瑞先生昨天也很关注，就是女性在立法机关当中担任议员的数目的问题。那么稍后我们会把有关的这个数据统计的数据向委员会做一个提供。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简要指出一下，就是在回归以后，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第二届立法会和第三届立法会。当时的时任立法会主席是由女性议员来担任的。那么现在在现一届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的这个构成当中，有不少的女性在立法会的工作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里面担任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秘书的职务。有关这方面的数据，我们稍后也会提供给人权委员会，供人权委员会进一步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另外，弗瑞先生也提到了一个，就特区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消除这种不平等的问题。那么，昨天在我们代表团团长、行政法务司司长所做的引介发言当中，我们也阐明了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开展的一些工作，尤其是我们对弱势群体所给予的一个政府方面的一个帮助在住屋方面、在教育方面、在其他有关的方面，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平等问题。当然，弗瑞亚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也很宏观、很大了。当然，就是平等、消除不平等的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宪法的原则，政府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符合这个宪法的原则。包括在我们的立法工作当中，包括在我们的执法工作当中。当然，我们特区政府的话，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为平等原则的完全实现 创造更好的一个物质基础。啊，这是我对 Breyer 先生所做的问题的一个回应。另外我也借此机会的话回应一下高美士先生所关注到的就是区际刑事司法互助的进展的问题。啊，我在这里向委员会报告的是区际刑事司法互助的这个磋商工作还没有完成。由于这个区际司法互助协定需要特区制定内部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法作为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在前几年我们也曾经草拟了一个这方面的法案，那么后来因为考虑到这个法案的这个本身的内容的成熟的程度啊，我们又特区政府又撤回了这个法案。当然这个也表明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